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4年2月5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所传讲的信息《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205，历时54分钟。我们的天父，从你而来的一句话要比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所能做的或说的都更有意义，因为人们正等着要看见你。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里的这些人带着期待，他们正盼望着某件事情的发生。当人们渴求一件事时，那深渊向深渊呼唤，就必有一个深渊响应那个呼唤。那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们来到这儿，因为这件事已经落在了这些传道人和会众的心里，就是把我们召集到一起，祈求你的恩惠和祝福，相信你必医治病人，拯救失丧，并彰显出你的道。天父，我们祈求你向我们应允这些，我们一夜又一夜的谦卑等候你。愿这里有圣灵如此的浇灌，愿每个人对在他们周围的除神以外的其他的任何的东西都看不见。愿会众中间有如此大的呼喊声传出去，渴求神直到有一场复兴传遍这里的地区。愿每个教会都挤满了人，罪人哭求神怜悯，圣灵医治病人，使瘸腿的行走，叫死人复活，应允在你的道中所应许的这些的事。主耶稣，请来应验你的应许，今晚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相信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的应许不会落空，天地都要落空，但你的话却不能够落空。愿我们的悟性都被打开，愿圣灵来耕耘这休眠的土地，愿我们的悟性今晚向圣灵和神的大能打开，使神能借着我们彰显他的应许之道。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那你们关注主题的，那让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彼得后书，从第十五节开始，那只稍微讲一会儿经文，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我喜欢这个亲眼见过，不是一些神话，我们是我们所谈论之事的见证人。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愿主在所读的他的道上加添祝福。那我要拿这个做一个题目，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男人女人几乎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处在混乱之中，似乎每一件事情那都有如此之多不同的看法，这是撒旦干的。 那神不能公正正确的审判人，除非有某个他可以用来审判人的标准。圣经说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万民，耶稣基督就是道。那在约翰福音一章经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今天我们的一切都是他属性的一个表现。那在神里面，那最早的甚至都不是神，神那我们只是称他是永恒者。他也不是神，因为英语中神这个字的意思是敬拜的对象，但那些没有任何的东西来敬拜的，所以他是那位永恒者，那是一切智力的主源头。那在这一切智力的源头里，没有原子、分子或任何的东西，也没有光、星星和月亮，什么都没有。那神，那我们知道作为神的伟大的圣灵是永恒的，从来没有开始，也从来没有结束，他就在那里，在他里面是属性，要成为神的属性，要成为父的属性，那要成为子的属性，那要成为救主的属性，要成为医治者的属性，所有的这些属性都在他里面。那这些在后来被释放出来的东西，只是他的属性被彰显了出来。那我的意思是，属性就是神的思想，那道是思想被表达了出来，那是在他的思想里。那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要有就有了。那记住，那你们基督徒在创世以前就是他的思想，你们是他思想的彰显，在还未有世界以前，你们就在基督里了。阿们。起初就在神里面，那这样你成了他的臣民，那你叫整件事就是神使自己成为一个可以被触摸的实体，让人可以摸到他、看见他等等。那这整件事就是神的本质。那人们说，那解释，那不久前我在这里的一场的聚会上讲到，那一个人对我说，布兰弟兄，你的解释是错误的，你没有把那个解释正确。那我们听说，那你们去卫理公会，他们说浸信会没有解释正确，浸信会说五旬节拜没有解释正确，五旬节拜说一神论没有解释正确，一神论说神召会没有解释正确，每个都说另一个没有解释正确。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他不需要任何人来为他解释，他做他自己的解释。谁是那个能解释神的人呢？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那彼得在这里说，我们发现，那起初当神说要有光，这时就有了光，那就是对这话的解释。当神所说的显明出来时，那就是神的解释了，证明他的话是对的。瞧，当他说要有光，在有像光这么一个东西之前，这首先是在他的思想里。那当他说要有光，光就出现在了天空，那就是解释，没有人用得着来解释那个，因为神这么说了，他就有了。当神说话，他彰显了，那就是对他话语的解释。为什么人看不到这个呢？为什么人们就是看不到这个呢？当神做了一个应许，那神说，那起初在创世纪中，神把他的道分配给每个时代，从起初一直到末了，那历世历代教会世界用传统等等把所有这些的东西都搞乱套了。那在旧约和新约中，神总是差遣先知出场，那主的道临到先知，那这是怎么成就的？彰显出神的道，神的彰显会说明这是对还是错，用不着任何人去解释，到自己来解释，神应许的事情就发生了。对神的话说三道四有什么益处呢？当神做了一个应许并成就了之后，哪个罪人竟敢说这个解释不对呢？那是神亲自解释的，解释他不需要任何人来为他解释，他借着彰显出他应许要做的事儿来亲自解释。哦，巴不得教会能够看到这个，看见分配给每个时代的应许，在所有其他的时代，在七个教会时代以来，神赐下并彰显了他应许要做的每样的事情，每样事情没有一样事情不成就的，绝对是的，凡他说要做的他都做了。因为当时先前在以赛亚书中说，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就怀孕了。那谁能解释那个呢？神做了解释， 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就怀孕了。你是谁？那你们的对此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神说童女要怀孕，她就怀孕了。但教会太瞎眼了，看不见这点，瞧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这跟他们所期待的太不一样了。那彼得在这里提到，他说神借着他的道彰显基督，他说这是我的爱子，这些信徒就站在那里，基督是神的彰显，他总是借着他的道来彰显基督，因为基督就是道，他总是彰显。那当他说在挪亚的日子，基督在挪亚里面，相信这个吗？挪亚说要下雨，将会下雨，世界要被毁灭，就下雨了，那不需要任何的解释，就下雨了，因为神在挪亚里说要下雨，挪亚是先知，证据就是他所说的话成就了，所以他们不需要解释那个。那周围先生可能会说，这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神总是应许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他所说的成就了，那就要听他，是的，因为那是真的，他必须跟道一致，挪亚跟道一致，当他预言天下雨就下雨了，不需要对此再做任何的解释了，因为他就那样发生了。那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就怀孕了，那是极不寻常的，像几百年后童女再怀孕生子，那太不寻常了。直到有一个名叫约瑟的好人，那童女的丈夫是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约瑟已经订婚了，那跟玛利亚订婚了，那对他这么一个当时的好人来说，这有多难？那童女订婚了，那在那个日子破坏订婚就跟犯奸淫一样。那当然在约瑟看来，好像玛利亚要用他来做一块挡板，那或用他来做他犯错误的挡箭牌，因为他被发现要做妈妈了，还没有结婚，只是订婚了，那像那样的行径要被石头打死的，那根据律法必须要那么样。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相信神。当玛利亚用那双温柔可爱的大眼睛看见他时，他说，约瑟，天使长加百列造访了我，告诉我说我还没有出嫁就要怀孕。那只要约瑟回头看看经文，先知说了他会有这事，只有神能解释他自己的道，行，但这太不寻常了。每个时代都是这个问题，对人来说神的道太陌生了，太不寻常了，神总是做不寻常的事，神去到哪里，那里就有不寻常的事发生，这违背了世界的体系，因为他们要照着他们所认为事情应当来的方式得到他，但神进来并行出不寻常的事，那这个童女怎么能够怀孕呢？那约瑟是诚实的，那他就这事来寻求神，于是神在梦中向他说话，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神荫庇了他，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你注意到神是怎么跟约瑟来往的吗？以次一等的方式，以梦的方式。那我们知道有梦，我们相信梦，那我相信梦，神总是在梦中跟人来往，那梦是次一等的，那他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除非他得到了解释。那约瑟不需要任何的解释，那是神亲自直接向约瑟说话，因为那些日子地上没有先知来解释梦，已经四百年没有先知了，所以为了神自己儿子的利益，他用了仅次于最好的方式，借着不需要解释的梦向约瑟说话。他说这妇人是对的，他所怀的圣者是神的儿子，不需要任何的解释，神总是亲自向诚实真诚的心来解释。男女儿看重奥秘的事，那如果你诚实真诚愿意相信，神有一个方式向你来解释的。首先要找出来是不是应许，只要约瑟回去离开船头，回到圣经上找出来以赛亚说过童女要怀孕生子，所讲的事儿，他的出生有关的一切都被圣先知借着经文讲出来了，正如彼得所说的，没有人有权利给他加上任何私意的解释，这正是神说将来要发生的事儿。他是神给那个日子应许之道的彰显，神说了事情就应验了，这就解决了。那耶稣说当他在地上时，人不明白他的事工，这事工太伟大了，太扎眼了，是太显著了，他们不能够明白的。他说你们查考圣经， 啊，我冲着这个麦克风在喊，我希望别把你们的耳朵震聋了。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一中有永生，然后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告诉你们我是谁的就是这经。行，神把他的道分配下来，那要成为神彰显的日子。神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的名要被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在大卫里，神在摩西里，神那是神一路下来向那个时代彰显自己。但这个时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成为神与我们同在。那是为什么他们钉他十字架的原因，因为他把自己当作神，还打破了安息日。他是管理安息日的神，他就是神，他不只是一个普通人，那或一个普通的先知，尽管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和先知，但他是神先知，他绝对照着神说他要做的，应验了神的道。他说：“你们哪一个能够指证我有罪呢？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但他们的遗传，他们就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反光中。那几个星期前，我传讲了生活在反光中，反光就是海市蜃楼，是因为阳光的反射，那是虚假的。凡是反射另一个时代的，都是虚假的反光。人们总是走在几年前所发生的事里边。路德派走在路德的反光中，路德的阳光在他的日子是好的，卫斯理在他的日子是好的，五旬节运动在他的日子里也是好的。我们正在爬上梯子，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我们在继续前进，我们不能够往回看。我们什么都安顿好了，以为自己把一切都搞好了，把自己的遗传包起来，那对那个时代是好的。但我们在继续前进，查看圣经，看看给今天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在哪儿了，然后我们就能说出我们站在哪儿了。路德，你可以查考圣经，看到在那个撒黎教会，你能准确的看到应许了什么，看到是什么骑士出来了，看到是什么出去了迎战的，改教时代人的精明。那注意看卫斯理等人，那下来到五旬节运动时代，那一直到那个时代，那注意看他是怎么前进的，看看经文，看看我们在哪儿了。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查考圣经，看看我们在哪儿了。我相信我们正处在神儿子再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处在这随时可能显现的那个时刻了。我相信经文那样宣告了，即我们正处在这个世界历史的最后的时刻。我能看到事情他们正在成型，看到这个教会协进会在带领所有的教会进入在里面，进入兽的像中，看到罗马帝国和他正在做什么，其他所有的事儿，看到他们聚在一起，把光关在外面，把福音关闭，人人都必须属于的走在他们的光中，否则你就别想走动。叫我们在末世了，除了持守神和相信他的道，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剩下了。道总是对的，在老底家教会时代，这是所有教会时代中唯一一个基督被推到了教会外面的时代。他在外面敲门，发生了什么事儿？把他推到外面去了，就是这个教会协进会。圣经说了会在外面的，现在在外面了。把什么关在了外面？道，他就是道，他一直都是道，他今晚仍是道，他就是道。圣经说道比两刃的剑更快，更有功效。希伯来书四章，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这就是道。当耶稣在那个时代这么说时，他们本该知道他是谁。注意看他做了什么。一天他站在那里，他事工最初的时候，有一个名叫西门的人来到他那里，西门彼得。当彼得打量着他，看见他，那耶稣对他说，你名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那他本该知道摩西所说的，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位先知向我，您必须听他。那这里这个一生从未见过他的人说，你名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那他立时知道，那再也不可能，他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了，这里有一个人说出了他是谁，难怪他能够接受。那在那个时候，腓力就去在一棵树下找到了拿单叶，把他带回到耶稣的跟前。耶稣说，看的你是个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知道那事儿，什么不需要任何的解释，耶和华那么说了。 那些不信的站在那里，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他会耍什么花招，他是个算命的或什么的。耶稣看见他们说，你们那么说话干犯人子，还会得到赦免，但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儿，说话干犯他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他是在预言我们的日子，在这个日子我们本该看见，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记住，是耶稣基督在摩西里，是耶稣基督在大卫里。当大卫那大卫走上山，一个被弃绝的王为耶路撒冷哭泣，那完全就是基督在他里面。因为大约在800年后，大卫之子坐在橄榄山上俯瞰耶路撒冷哭泣，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只是你们不愿意。当约瑟在监牢里，那是耶稣。当他被卖了将近30块银子时，那是耶稣。当他成了波提乏的仆人时，那是耶稣。当他坐在法老的右边的出去时，号角吹响，人人都得屈膝，那是耶稣。若不通过约瑟，没有人能够来到法老的面前；若不通过耶稣，也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是耶稣。被预言的道应验了，通过影子和预表被说了出来。当耶稣在地上时，他做了众先知所做的同样的事儿，那就是为什么人们知道他是神话语的彰显，这不需要解释。当拿单也看到这个，他就夫妇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我们知道你没有人能够做这事。尼哥底母夜里来代表法利赛人说了同样的话，但你瞧，他们跟教会协进会勾得太紧了，以致他们无法接受的。他表达了他们所说的，说拉比，我们是谁？他们的协进会，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这些事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们认出来了，他们知道这就是的，但他们被完全勾在了里面。在过去的40年里，神用圣灵的血震动了这个国家，男人和女人却仍然站在外面，因为他们被勾进了同样的东西里，活在另一个时代的反光中。怎么回事？人人都要成为卫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路德派或什么的。瞧，那是反光，他们生活在摩西时代的反光中。他说了什么？他说，他们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摩西，也就认识我了。摩西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如果你们认识路德，就会认识这个时代；如果你们知道卫理公会，就会认识这个时代。因为基督写到了这个时代，叫应验的道必须在这个时代应验。不需要人来解释，神自己解释，神亲自解释，因为他是唯一能够解释到的那一位。神的应许总是印证他所说的，那就是解释。那耶稣，那为了节省时间，耶稣在约翰福音14:12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他说了这话吗？是的，那不需要任何的解释。当有人做了那件事，神那就是神。当然了，他也在那里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耶稣这么说的，他说了这话吗？当然他说了这话，那不需要解释了。他们说，哦，那绝对就是他所说的那个意思。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罗德的日子怎么样呢？让我们回去看一会儿，看他们干了什么。那罗德的日子里有三种人：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之徒。在每群人中都是这样。我们发现索罗马人是不信者，罗德是表面信徒，亚伯拉罕是信徒，神向他确认了那个约，他是那个正仰望应许之子的人，他是那个正期待这事的人。阿们，我不是阿们自己，阿们的意思是愿他如此。是的，亚伯拉罕不在索多玛，亚伯拉罕在上面，在索多玛的外面，他是今天属灵教会的预表。然而罗德预表的在索多玛的宗派教会。那注意，圣经说索多玛的罪使他的一心天天的伤痛，为什么他没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反对罪呢？今天有很多好人坐在教会里边，往外看，看到女人穿着短裤，男人做这些的事儿，他们的会员出去星期天打高尔夫球、野餐、舞会、游泳等等，却不去参加教会；星期天晚上坐在家里边看电视，不去参加教会。 他们感到要对此说一些话，在委员会会把他们赶出去的。怎么回事？
又是罗德。
看到窗外全都是罪恶，却害怕说罪就是罪。亚伯拉罕不在他们的混乱中，他在外面，他是属灵教会的预表。那注意看，那就在末世，就在火降下来之前发生了什么。那些人是外邦人，他预示的火要降临在今天的外邦教会。当列国被打碎的时候，他们要被焚烧。主说天要烧起来，他们要炽热的燃烧，那是他的影子。让我们来描述一下，亚伯拉罕已经出来了，不在索多玛，他在索多玛外面，罗德仍然在索多玛里面。那奇怪，那个炎热的早上一定是大约11点，他看见了三个人走过来，那普通的人走在路上，小路上，亚伯拉罕正坐在橡树下休息。那他在外面，或许那天早上把畜群赶进来了，那就快到中午了。他看见三个人走来，那些人有些特别的地方，让他警觉了起来。哦，神总是有些特别的地方，当他来到人们中间时，会让人觉悟过来，他们能够认出来。有东西告诉他们那里有一个印证。亚伯拉罕赶快跑过去说，我主过来，让我打一些水，拿来给你洗脚，给你点饼吃，然后你们可以上路。于是他转过身去，跑进畜群中，取了一只牛犊杀了，让仆人预备好了，去了后面的帐篷里，让萨拉用一些的面粉揉面，做一些的饼，在炉子上做蛋糕，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伺候。他坐在那里吃着，他们开始注意，那这人一直往索多玛观看。他说，那记住，其中两个人去了索多玛，两个人去到了索多玛，请不要错过这个。我只给你们看耶稣所说的，其中两个人去到索多玛要领罗德出来，以及在那里要发生什么事儿。那两个人去了那里下去传道，有一个人留下来跟亚伯拉罕在一起，注意看他所行的迹象。他们在那里有一个迹象，索多玛人被蒙蔽了，传福音总是会蒙蔽不信者。那注意是什么造成的？那这位站在那里，他在亚伯拉罕面前行出了迹象。那你们注意过没有，任何的历史学家查考经文，查考历史，就会发现教会时代里，去到世界挂名的教会中，去到宗派中的人里，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名字的结尾像亚伯拉罕 H-A-M。 但今天他们有了一位，葛佩里 G-R-A-H-A-M， 这里下到那里把他们招出来。他在这件事上做得很出色。葛佩里，神的仆人，去了宗派、政治家等等人那里谴责那些东西。那天他们想要的竞选总统，他断然拒绝了。愿神祝福他这么做。那些的威士忌公司根本都不会让他迈出的第一步的，因为他上台后肯定会让那些的烟草公司之类的东西关门的。然而他们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叫这就作为神的使者去到所罗马人那里，绝对是的。但记住，有一位留了下来跟亚伯拉罕在一起，另一个人不像那两个现代布道家一样下去传道的人。那注意，有一位留在那里，两个从那条路下去了，一位留下来跟亚伯拉罕在一起。这位跟亚伯拉罕待在一起的给了他一个迹象。那注意，就在一两天前，亚伯拉罕的名字还是亚伯兰，那妻子还是萨莱，神向他显现，那告诉他，我现在要把你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叫 G-R-A-H-A-M 是六个字母，人的数目，但 A-B-R-A-H-A-M 亚伯拉罕是七个字母 H-A-M， 以 H-A-M 为结尾。那属灵的教会里有一位在那里对亚伯拉罕说话，那注意他说了什么。他说，亚伯拉罕，不是亚伯兰，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不是萨莱，你妻子萨拉在哪里？对他说的，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我要造访你，我要造访你，看看那个人称代词吗？那这位照着他所做的应许，那是神。 他说我要造访你。萨拉那用我们都能明白的方式来说，用袖子捂着嘴暗笑，那是我一个老妇人，100岁了，那我主就是亚伯拉罕也老了，那过了像年轻人那样的生命期了，那我们再也不可能像那样有喜事的，我老了，他也老了，我不可能有这些事，是不可能的。那这个人神在人的肉身中说，萨拉为什么暗笑怀疑说这些事呢？在他背后的帐篷里，注意看的是不是耶稣基督所行的同样的事工。他注视着听众，捕捉到了他们的思想，他说出了彼得是谁，的父亲的名字是什么，告诉了拿但业，告诉了井边的妇人。妇人说，耶稣说，去打一口水给我喝，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先生，你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说话，这是不合规矩的，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来往。耶稣说，你若知道你正在跟谁说话，就必早去我给你水喝了。谈话继续着，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了。妇人说，先生，看看这个跟那个时代的那些祭司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反光中的议会之间的差别。他们说这是魔鬼，他必须给他们的会众一些回答，因为要求那么做。但这个可怜的妇人怎么做呢？那里预定的种子躺在他的心里边，他厌倦了那些的东西，他去街上成了一个妓女。但当他看见了那个，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人告诉我们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做这样的事儿。躺在那里的内力种子一下子就活了。为什么这不需要解释？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并不需要解释，他已经行了神迹，见证了他就是那位弥赛亚。阿们，完全见证了神所应许的。摩西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那什么经文的印证？妇人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莫非这就是他吗？他把我所做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那注意，耶稣那个人背对着帐篷说出了萨拉在帐篷里想什么，在那个人里面的就是耶稣。神的道在希伯来书4章，他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更有功效，甚至能抛开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那是道，每次先知出现他都会带着道来到，他是给那个时代的道。这做了什么呢？一位能够辨明心中意念的预言者，这行在了耶稣基督里，因为这是全备的道。耶稣说，所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神的灵将以人的样式降在地上，神彰显在肉身中。阿们，你们看到了吗？要做神在肉身中神在所多玛所做的同样的事儿。记住，他们正在等候一个应许之子，就在那以后，应许之子来了。那是所多玛和亚伯拉罕的那群人在应许之子到来之前所看见的最后的一个迹象。你们注意到了吗？现在属灵的教会已经到了那个时刻。有人说，伯朗弟兄，你说的是什么？圣经说的是神，这不需要解释。他是以罗心，亚伯拉罕就是那样叫他的，任何圣经读者都知道这个。以罗心满足一切的，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初是终。以罗心，亚伯拉罕叫他以罗心。在希伯来语中，神是大写字母的以罗心，就像在起初神以罗心，他是以罗心彰显在肉身中，穿着人的衣服，吃着人的食物。阿们。这迹象，神末日要再次以肉身在他的百姓中显现。阿们。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所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阿们。那不需要解释，它需要被彰显出来，需要的就是这个。阿们，你们相信吗？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把你所说的这些事的应许交托给你，你应许的这些事，除了神没有一个人能使你的道活起来。你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需要任何人来解释那个，它彰显了。正如我们引用先知以赛亚书，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就怀孕了，不需要任何的彰显，她怀孕了。 事情就那样发生了。你说当他来的时候，他应该生在伯利恒，从犹太的伯利恒，你在以色列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他要做什么？怎么在十字架上喊叫？怎么被定罪？手脚被扎？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大卫是怎么说的？我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第三天，在72小时之内，当朽坏进来败坏他的身体之前，神的道说他要复活。他们说门徒偷走了他的身体，他们仍然这么相信。但主，我们相信你的道，他被彰显了，耶稣基督复活了。他说，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相信你今晚在这里，我们相信你今晚还是像以前一样的耶稣基督。你只是在寻找你能用来彰显自己的眼睛、手臂、腿、嘴巴、魂和身体。真的，今晚是我们成圣，让我们能看见活的耶稣活在我们中间。让他来吧，然后就像那些饥渴的希腊人那天上来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他们必须见他。哦，当他们看到你时，他们该是何等的激动。神的，你今天仍然是一样的，你应许了，若是我们饥渴就必能看见你。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信者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知道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道已经说出去了，他已经写了，现在愿他为了神的荣耀而成就，表明神持守他的道。阿们。神祝福你们。我叫祷告队列，我相信比利说的发了祷告卡1到100或类似这样。那的此时不在这里。那祷告卡是什么？那请看看那卡号的背面，那是一个号码和一个字母 ABCD 或是什么 A。 好的，那让我们叫 A1号 2345。 那这样站起来， A1号 2号 3号 4号 4号。那我没有看到他站起来。4号祷告卡1 2 3。 那可能他们起不来，如果他们起不来，有人看看见邻居的卡，那他可能有一张卡却站不起来。那现在快点，那4号在那里。那5号祷告卡6 7 8 9 10 11 12。没叫到你的卡号就走上来。那1号2号3号的从这边过来祷卡，1 2 3 4 5 6 7 8 9 10 11。要站好你们的位置，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那谁不能？那我看见后面有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那如果这个卡号被叫到了，那如果你起不来，那只要握着你的卡，我们会确保你上来这里的。这有多少人生病的但没有祷告卡的？来，我们看看你的手，到处都有。对，把手举起来。你相信啊？当他们让人排队的时候，你相信这个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多少人相信？那看看这些的传道人，弟兄们，今天的经文岂不是说他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吗？对不对？多少人相信这个？请举手。他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那如果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多少人相信这个？那今天他会怎么行事呢？他必须像他昨日行事一样，对不对？他今晚在哪里？他的身体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圣灵在这房子里要显明的。对，那瞧，一天一个妇人触摸了他的衣裳，发生了什么事？那不就说他没有祷告卡，但他触摸了耶稣的衣裳。当他触摸了耶稣衣裳时，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彼得责备他说，主啊，那这听起来太不明智了，大家都想要摸你，为什么说谁摸我呢？耶稣说，但我觉得我虚弱了。多少人知道这个能力的意思是力量，从他身上出去了，我觉得虚弱了。有人用不同的触摸摸了我，他转过身看着听众，直到找到了那个信心的通道。大家都伸出手来说，哦，拉比，我们相信你所有这些事。但有人真的相信，他触摸了耶稣的衣裳，相信他得了医治。 因为他心里说他如果能这么做，事情就会那样发生。耶稣转过身看着听众，直到他找到了妇人，他说他告诉妇人他的血漏止住了，得了医治，对不对？那就是他在听众中行事的方式。但我宣称他不是死的，他今天是活着，就像从前一样。圣经说，耶稣自己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瞧，不管神在这里有什么样的恩赐，那那边也必须有一个人来响应这恩赐。耶稣进了城，圣经说因他们的不信，他就不能够多行异能，对吗？今天一样，你必须相信他，你必须相信他，这是你能做的唯一的方式。祷告队列准备好了吗？现在大家保持敬畏十分钟。那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给每个人都祷告，大约25或30个站在那儿，但在祷告队列中，每个在祷告队列中知道我对你们是陌生人的，那知道我对你们一无所知的请举手。祷告队列中的每个人，在听众中知道我对你们一无所知的请举手。那朋友，这是我想要说的，那就是这样。所有在讲台上的传道人，基督做了这个应许，行，这个已经写下来了，这要什么时候成就呢？在末日，就在主再来之前，对吗？那时就要成就。那是神的话预言给今天的，不是路德的光，不是贝斯里的光，甚至都不是五旬节运动的光。这个现在已经在路上了。路德是好的，卫理公会是好的，浸信会是好的，所有那些五旬运动是好的。今晚坐在这儿的人，各个派别的都有，那不是个人。那如果你不能告诉卫理公会关于路德的任何的事情，因为他相信成圣，而路德不相信，行？你不能告诉五旬节拜的说成圣就是一切，他看到了恩赐的恢复，他不会相信那个的。哇，他所有的比那个更多，行？那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后一个教会时代。圣经说再也没有教会时代了，那会有一个把人们聚集到一起的时候。现在就是了。那记住最后的迹象，我们正在仰望一位应许之子吗？请举手。你相信你借着在基督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请举手。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接受你的迹象，他不在巴比伦，不在宗派的世界中，他就在你们这些不在外面那个混乱中的人中间。相信他。这是一个妇人，他对我完全是陌生人，差不多相同的年纪，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如果我能够医治那个妇人，我就会医治她的。如果她病了的话，我对她一无所知。你不看到她刚才举手了吗？那我从未见过她，她只是一个站在那里的妇人。今天他们下去那里带着一堆祷告卡，把他们打乱分给众人。那一个人得了1号、10号，在后面15号、7号，那就像那样，每天这些卡片都在你们面前被打乱。当叫卡号的时候，就从会场的各个角落把他们叫上来，行？那你甚至都用不着有祷告卡，只要坐在那里相信。为什么不今晚掐一下你自己，看看我们生活在什么时刻了？朋友，就快结束了，就快结束了。如果亚伯拉罕的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应许在末日亚伯拉罕同样的迹象，那天使，那就是神在肉身中在亚伯拉罕面前所行的，就在应许之子到来之前，耶稣说同样的事儿今天也要发生。我们看到原子弹和宗派那一切的事儿，他们所在的混乱中，我们看到一个葛佩里在那边，呀，一位奥罗罗伯茨以及所有那些在那里的人，五旬节派的使者和宗派的使者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所有正在发生的事儿，带出了迹象。葛佩里是宗派所相信的一个地地道道的神学家，奥罗罗伯茨一个地地道道的医治者，正是五旬节派要的。那瞧，这里还有另一样东西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他们在那些宗派中间的宗派之外应当有事情要发生的，要把人们聚集起来。我们要把这个留到明天晚上。注意，我不认识那个妇人，那我要转过身来背对着的。如果主神要对那个妇人说一些的事儿，那可能是他家庭的，可能是财政的，可能是病，我不知道，他知道那是不是事实。如果主今晚跟他在那个时候行同样的事儿，你会相信耶稣基督应许了末日要在这里吗？ 多少人相信我们就像是生活的索罗瓦，整个世界都陷入了索罗瓦的情况中呢？有没有多少人相信我今晚所告诉你们的是真理？那么亚伯拉罕的儿女和后裔要相信神。我要把这种想法从头脑里边抹掉，免得有人说我试图借着跟这个女人说话，看着她的脸来实行什么心灵感应或者什么所知道的那种的东西。那一个人若是对心灵感应稍微有点了解，就不会这么无知了。你见过实行心灵感应的人传讲福音吗？你见过会通灵术的人传讲福音、行神迹奇事、宣告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吗？没有。他这是什么的头脑，他们瞎眼了？你相信他们会瞎眼吗？圣经说他们会，对吧？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耶稣岂不是在马太福音24:24说，倘若能行，末日的两个灵几乎要迷惑选民了吗？但那是不可能的，他们起初就在神的思想中，他们是神的一部分。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愿你证明我今晚关于你的传讲都是真理。主啊，的是你，让你的仆人们能谦卑地挪开他们自己的想法，使你能为着你的荣耀使用我们的身体。我是儿子耶稣的名，阿们。恩赐是什么？不是你拿来砍的赚的东西，不不，那是知道如何把你自己挪开，好让神能使用你。恩赐只是把你自己挪开，然后让神来用的。我身后的妇人如果她得不到医治的话，很快就会死的。我身后的女士最近刚接受了另一个人的代祷，她得了癌症，癌症就在她的乳房上，在她的肺部也有。她最近刚接受了代祷，她想要凭信心接受她的医治。这是主如此说，这是真的吗？女士，如果是，请向听众挥挥手。亚伯拉罕的神仍然活着，好了，去相信你所相信的，你必会痊愈的。阿们。你相信吗？你说听众中怎么样呢？坐在这里的这个妇人，在这排的末了那里的第二个女士，当我转身时，我看见了一件事，她的手臂上缠着一个东西，血压升高，她患有高血压，对吗？女士，请举手，如果你相信，你的血压就会降下去的。亚伯拉罕的神仍然在场，他绝对跟以前是一样的，是神给今天的道。你好，现在信吗？要对神有信心。似乎只是一个小孩子，神知道你的心，年轻女士，我不知道。你相信神会向我揭示问题在哪儿吗？如果我说出来，你相信他吗？这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别人，那是你弟弟，他病得很厉害，他在北边的一座城市图莱尔，他正在住院，他得了白血病，医生就任凭着死亡，根本没有希望了。是的，你相信吗？好的，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拿那个去放在他身上，不要疑惑，相信。阿们。你们信吗？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女士，那神仍然是神。现在你来告诉我，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个吗？人里面是没有东西可以做到这一点的，那是神，耶稣基督应许末日要在这里，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面前印证出了自己，正如在索多玛的日子一样。那这里我不认识这位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猜这是我们一生中第一次见面。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这是道吗？你知道这道仍是辨明人心中的意念和主意的，对吗？道也是医治者，如果你能够信的话，你信吗？你也被一个黑暗的影子笼罩着，那是癌症。你相信神会告诉我那个癌症在哪里吗？是在大肠，医生也是这么说的。现在你相信你会得到医治吗？绝不一点也不要疑惑，神必会使你痊愈。阿们。你们大家相信吗？这绝对是应许要做的，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如果我们是陌生人，为了让会众知道，我们把手举起来。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你们那边的相信吗？你们相信这是耶稣基督吗？这什么是他的道？ 当这些人弃绝了他，他们不是在弃绝一个人，他们是在弃绝道，是道在外边无法进去。啊，那女士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我已经从未见过的。神是医治者，可能不是为了医治，可能是为了别的事儿。但如果神向我解释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吗？你想要带祷的第一件事儿，是你有一个耳朵听力不好，其中一个耳朵听不见东西，是的，是真的。你还有一个习惯，你想摆脱那个习惯，就是抽烟。现在把你的手指放进你好的耳朵里，好的，你的好耳朵，好的，相信神，继续上路，你再也不会抽烟了。倘若你能信的话，主祝福你，你看会发生什么？神岂不真实吗？我不认识你，我彼此是陌生人，我像从未见过你，但神认识你。如果神告诉我有关你的事儿，你愿意相信吗？所有的听众会相信吗？外面有谁认识这妇人的？听众中有谁认识这妇人的？好的，你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了？这应该就了断了，这应当证明到底是什么了。你能看到在这最后几分钟里所发生的事儿，瞧着我正在摇晃，我对一切都看不见了，这是辨明。瞧着圣灵不是我，它是应许给今天的道，从使徒的日子起就从未有过，从来没有过。但在人子降临的日子之前，在那里说到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不信者不相信，根本不指望他们相信，但信徒相信。那如果圣灵揭示出这个，有多少人会全心相信？请举手。你受了一些伤，你出过一场车祸，脖子上的椎骨滑脱了，你的一颗肾脏也错位了，是的，不是吗？你相信吗？你会好的，赞美主。你相信神医治肾病吗？我只管去接受你的医治吧。过来，女士。瞧这边，你相信神医治心脏病吗？好了，上路去，相信你的心脏就会好起来。过来这里，你相信神的医治你的背，使你痊愈吗？却也不相信，只要相信神，那就是你必须要做的。过来，你是你相信神医治胃病吗？去吃晚饭吧，全心的相信。过来，你相信神能够医治关节炎吗？那么去相信吧，神必使你痊愈。好的，过来，你全心相信吗？你信吗？又是关节炎，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去不相信，说谢谢你主。那边有多少人相信？你们相信吗？穿着红裙子坐在这里的这位女士举着手，患了高血压，你相信神能使你痊愈吗？你信吗？好了，按手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身上，告诉她说她的嗓子会好起来的。阿们，这就是了。阿们，你们相信吗？要有信心。那坐在这里的男人患有大出血，坐在这里的先生，你相信吗？这里的患有大出血，你相信会得医治吗？你隔壁的女士也患有大出血，她背部有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们？你信吗？请举手并接受。要相信你隔壁的这位女士腿上和臀部有病，你相信的是对的吗？女士，你相信你会得医治吗？好了，请举手说我接受。好了，那隔壁的女士有传染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传染病吗？戴眼镜的女士请举手说我接受的。好了，相信。那隔壁的女士有肾病，你相信神会医治肾病吗？女士，好了，请举手接受。那隔壁的小女孩有甲状腺肿，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甲状腺肿吗？举起你的手来接受。有多少全心的相信？那么站起来接受，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同在中站起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圣灵现在降在这个房子里边，医治每一个在神同在中的人。